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哈佛商业评论。开始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你需要知道申请和接受新职位时，是否应该考虑公司规模，哪种规模的组织适合你。事实是，各种规模的组织都各有优缺点，了解不同类型组织间的差异对你很有帮助。我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大约有1000名员工，那时候觉得公司规模很大，每天都会遇到新的人，工作10年后仍能见到新面孔。接着下个公司有80000名员工，相比之下第一家公司就显得小了很多，我不可能认识每个人。再后来我到了一家有240000名员工的公司，用巨型形容都不为过。这不是我特意规划的路线，但每个岗位对我的成长和进步都至关重要。每家公司都因规模大小而给我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和好处，以及各种挫折和挑战。如果我从一家大公司开始，然后走向一家小公司，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开始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你需要知道申请和接受新职位时，是否应该考虑公司规模，哪种规模的组织适合你。事实是，各种规模的组织都各有优缺点。一小企业，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属于这一类。根据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的数据，美国 99.9% 的企业都是小型企业。这些组织雇佣了近一半的美国员工，或者只有几个人，比如微型和初创企业，或者多达500人。优点：学习机会。职业初期，小型企业可以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由于员工人数较少，你可能会身兼数职，接触到业务的各个方面。利用这些机会，答应请求，主动参与，并在需要时创造机会。这些可以帮你确定最感兴趣的活动和角色，让你对下一步的职业发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第一家公司，我特意了解了公司提供的所有产品和解决方案。我在那里学到的比多年接受正规教育学到的还多。扁平化组织，小型组织通常是扁平化，而不是等级森严的。这意味着公司每个人都有一定决策权，而不仅是集中于高层。在小公司工作可能意味着你在决策方面有更大灵活性，更少遇到官僚主义。即使是初级员工，也很可能只比高管团队低一两级，这样会让他们离你更近。在一家小公司工作时，我养成了每隔几个月就给 CEO 和总裁发邮件提建议的习惯，他们总会亲切地给出回复，有时我的想法还会得到实践。影响，在规模较小的组织中，你的贡献可以显著影响公司成功。采用内部创业的方法，就能迅速从想法转变为执行。我就是这样在公司中发起并运营了一个每月一次的教育论坛，参与者从几人发展到了数百名员工。这不仅有益于公司，还帮助我扩大了人脉和知名度。缺点，不确定性。关于小公司和初创企业的最常见假设之一，就是他们通常都不稳定。某些方面来说，这是真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大约 20% 的新企业会在头2年内倒闭。然而今天，无论公司规模和行业如何，工作保障都是一个挑战。事实上，我工作过的所有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经历过裁员。资源有限，规模较小的公司中，预算可能会限制员工可用的工具、福利和资源。例如，你可能无法获得参加会议的资金，或者需要使用过时的软件。此外，较小的团队可能意味着个人工作量更大，这可能会导致倦怠。有限的职业发展，虽然扁平化的等级制度有助于提升知名度，但它也可能会限制个人的晋升机会。较小的公司中，你有时可以根据公司的发展速度和个人表现迅速晋升。然而，其中的机会往往有限，特别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担任一个专门职位。如果公司没有发展计划，员工可能很难获得管理经验。二、中型企业。在美国，你可能经常听到大企业和小企业，但很少听到中型公司的说法。原因很简单，联邦政府并不正式承认中型企业这一类别。但是，在拥有1000还是20000名员工的组织中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没有官方定义，但为了解释本文，我们会将中型组织视为雇佣1000至数千名员工的组织。优点：平衡结构。中型组织通常在初创企业的敏捷性和大型组织的结构间取得了积极平衡。他们可能已经建立了流程，同时仍然保持一定灵活性。例如，中型企业通常有标准程序来保证质量和一致性，也会授权员工根据自身经验提出改进或修改建议。更多资源，与小型企业相比，中型企业通常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包括财务资源、技术以及更好的员工福利。你可以享受教育报销或更多的系统和工具来支持工作。职业成长，与规模较小的组织相比，这里可能有更多晋升机会。虽然不像大型组织那样专业化，但中型公司仍会提供各种职位。这里的组织结构通常也更加明确， 可以让你看到和探索更多潜在道路，有机会身兼数职，积累不同领域的经验。缺点，有限的专业化，与小型组织类似，中型企业高度专业化的职位机会可能较少。由于资源有限，某些专业职位可能会外包给短期承包商。例如，假设公司需要先进的数据分析来优化营销策略和活动，由于资源有限和数据分析的专业性质，公司可能会选择将其外包给数据分析公司或雇用短期承包商，这使公司能够获得专家见解和分析，而无需投资建立内部专业数据分析员团队。虽然从限制成本的角度看，这样对公司是有利的，但如果你想在一个利基领域寻求专业知识，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官僚主义，由于组织不同，中型公司在决策方面可能存在更多官僚主义。虽然名声不好，但为了管理重要项目，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不过，如果你喜欢更具创新性和快速发展的环境，这可能会令人沮丧。官僚主义可能会拖慢新想法和举措的实施。市场竞争，根据行业不同，中型企业也可能面临来自小型和大型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在市场份额和增长方面带来挑战，从而需要卓越运营和成本意识。员工可能会感受到巨大压力，导致工作负担加重，压力增大，以及需要创新和满足严格的绩效指标，以保持竞争力。三大公司，大型组织数量较少，他们仅占美国企业的不到 0.5%， 他们可能拥有数千到几十万名员工。大型公司通常也有更复杂的组织结构，有时会在股票市场交易，通常是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管理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网络。优点，资源，大公司通常拥有广阔资源，包括全面的福利、培训计划和完善的流程，甚至可能有健身房报销或免费辅导等福利，配备的工具也可能更好，例如实现可视化数据或了解客户购买模式的软件，这些都有助于营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职业选择，大型组织中，职业道路通常也更加宽广，你将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位并实现专业化，通过横向调动探索不同职能或计划晋升。大型组织通常也有更正式的晋升流程，因此你将更好地了解自己需要做什么才能晋升。全球机遇，许多大型组织也拥有全球影响力，让你有机会参与国际任务，接触不同文化和市场。如果渴望在国外工作，在大型组织工作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之一。缺点，官僚主义，大型组织可能有更多层级，导致官僚主义加重和决策变慢。中小型企业几天可以完成的任务，在大型企业可能需要几个月。新想法可能需要在跨层级的多人之间介绍和批准后才能推进。事情进展似乎非常缓慢，这对于喜欢快节奏的人来说会是一个考验。影响有限，更大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贡献似乎并不明显。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像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由于过度专业化，你的工作可能只是更大拼图中的一小部分。虽然你的工作仍然重要，但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在产生重大影响。办公室政治，在一个大型组织中，为了完成工作，了解跨团队人员至关重要。你可能需要加倍努力建立人际关系网，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晋升空间。员工甚至可能结成联盟来巩固权力并保护自身利益，这可能会导致排斥行为和工作场所的分裂。考虑职业选择时，了解不同类型组织间的差异很有帮助，每种规模都有独特的挑战和优势。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认你可能会遇到异常变化，小公司可能有官僚主义，而大公司可能是创新的。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阅读有关个别公司的信息和与员工交谈，进行具体研究。除了公司规模的差异，也要了解自己。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下问题可以帮你进行思考。更喜欢紧密的团队小，平衡的结构中，还是分层的设置大？愿意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小，还是明确职位中大？倾向于在职学习小，还是正式培训中大？看重对决策的直接影响小，还是明确岗位中大？希望拥有广泛的职业网络中大，还是更密切的关系小？目标是多样化经验小，还是专业知识中大？更喜欢类似初创公司的环境小，以建立的流程大，还是兼而有之中？喜欢参与业务的各个方面小，更喜欢在特定部门中，还是想在特定利基市场发展大？优先考虑动手解决问题小，还是正式程序中大？你正在寻找一个鼓励创新和实验的工作场所，即使这意味着冒险小型，一个平衡创新和稳定中型，还是一个重视经过验证的方法，并将风险降至最低大型的工作场所？个人偏好可能会变，虽然你可能会以大型跨国公司为目标开始职业生涯，但也可能在几年后改变兴趣，更喜欢创业公司或相反。最终，工作就是工作，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它。